现在能与他们说了，我为了我现在只能说对不起他们了。我为了让他们走得顺当点，我几乎是站着诵经。我现在吃全素，我现在懂得了学佛要脱离六道轮回，不要用动物的身体来补自己的身体，越补越坏。就这样过了一个月左右，有一天我夜里做了一个梦，一眨眼夜张上了满满的一车米，速度相当快，通过车的一小部分透明处能看见有被压伤的螺丝螺锁，车门是对拉的，但是没拉严，很快动只把门摘合上，纸上好像有字，但是看不清也看不懂，车很快就消失了。在梦里我看见还有一折一截车皮亭子，里面只坐着我和外孙，我还要许愿放生念经永不停息。在2012年香港法会，有位女士在我耳边告诉我施舍二字，我认为是最好的药方，我一定照着做。胡子说过翻生一万超过八万，我下决心一门精进放生许愿念经，尽我最大的能力放生做功德。我女儿支持我放生做功德，师父说了，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永久的家，在有生之年多做功德，多放生，多种福田，将来一定回到观世菩萨的身边。我在2012年八月新加坡拜的师，前后参加了几次法会，我从心里不想请师父看图腾，因为师父太累了，真是大慈大悲。我知道自己今生今世的所作所为，怎么过来的都很清楚，身上的黑气多，自己要好好的念经，好好学佛，好好修。师父看图腾是一种渡人的好方法，何况又有这么多的重病人需要看。自从超度走了这么多小灵性，我的头部清晰多了，身体也轻松多了。原来我爱迷糊，头部经常的昏沉，爱打盹，爱睡觉，现在好多了。教员少多了，人也变得精神多了。在2014年2月24日，即农历正月25日那天，我在海河边放生，送了3遍大悲咒，3遍心经，7遍往生咒后，我的身体感到无比的轻松，好像空了一样，那种感觉可好了，真是美好的享受。菩萨太慈悲了，我怀着十分感恩的心情念经磕头，我的身体越来越好了。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恩师卢俊宏台长，太慈悲了。
现在，让我们欢迎来自西班牙的江月英同修与我们分享曾经在修行路上走偏的江同修，屡遭劫难，无法超脱，是心灵法门帮助其正信正念，挽救慧命，重获新生。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伟大的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无限感恩这次能在香港的盛大法会上参会。一直学佛20多年，修天上差比生理中学。1991年21岁皈依，曾拜过三位师父，每念经，所有的经历好像都是为修习心灵法提前准备。第四位师父就是现在全世界无私忘我、拼命度众的伟大心灵导师，就弟子生命及慧命的如君共恩师，让弟子不但获得新生，更救了弟子终究的慧命。记得2011年中旬，有位博友介绍心灵法门卢台长的师父给我看，当时看到师父很惊讶，恩师有这样的大神通来救度这么多的众生，成绩何事增长，全然不顾，无私忘我。恩师是他自己有限的肉身，当缓慢替孽障生动的众生抵挡加持，靠自身多少的能量。试问弟子为什么学佛学成这样，险些命丧黄泉？弟子真的对不起恩师，深知罪重，从了因果业的轮回受报，世上没后悔药。有这个药的话，就是心灵法门，用心灵法门的，用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念经、许愿、放生，才能洗刷肮脏的心灵。弟子发愿，一定在有限的生命里多做功德，一定多度所有有缘众生。在得知2012年7月法会有法会时，台长现场点化我，修得不怎样，念经念得太快，漏字，弟子非常惊讶，台长真的太厉害了，太准了。回到西班牙的当晚，就梦见了恩师，可又错了。两个法门融合一起修，走了弯路，但是很惊奇，每月梦见台长，并且有时梦见6尊金佛。这是弟子学佛20多年未曾有过的。就在这11月份时，弟子想走捷径，又没方法，受人误导，走了很大弯路。灵性长生，最后把其他功课全线停下，修持心灵法门，每部经文调整49遍，礼忏3遍。调整后的第3天，打通了台长的电话，指点了迷津。很奇怪，打通台长的电话了半天，声音不能非常好，持续1个多月，甚至当晚一直梦见恩师不断驾驶，之后的体验更是如此。师父在弟子的电话讲经讲法，还指点弟子晚上尽量少坐，并且梦见了以前从未梦见的观世音菩萨。这是弟子学佛以来平生第一次梦见，感恩师父收下了我这个孽障深重的弟子。弟子唯一能行的就是发愿，一定一定能救助此生此修持心灵法门，直至终身，永不退转，一定不是心灵法门，做好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一定学习观世音菩萨教导众生心事，紧随恩师弘法度众，永不停息，永远不变。
直到生命最后一个时期。04年四月，一直存放了自己的透明的，学了心灵法门，才知做错。03年七月，不知道我的工作，一直没遇到工作。那几年事业很不顺，公司倒闭。之后04年三月，又脸上有了本大青痣这般，印堂一嘴巴，周围都是青斑，眼睛像熊猫。找专家看病，吃了近一个月的药，一点好的迹象都没有，反而加重。多年来到处找人超法做好事，也没能解决梦见父亲的这个问题。梦一次怕一次，这个隐患直到去年30过后，越发感觉是第一次的父亲。去年正好43岁末。平安时入营年龄15，逢36有灾劫。不但如此，还有奇葩的灵性。之后越来越正式，梦里经常像电视连续剧，真是27绝了，报应期到了。弟子深深忏悔了，10多年做了一件没有水印的事，学了心灵法门才知做错。于此啊，请菩萨恩师原谅，也请在座的佛友们一直为戒，快点抓住救命之所。除了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能感应的钥匙，其他已没有这么快的法门了。弟子就是个案，伟大的观世音菩萨这么慈悲降下法宝，让六界众生都受益，人道的众生更受益无穷。弟子就是过一者，不但身体越来越胀，睡得又香，20多年的失眠噩梦彻底痊愈。弟子是医院长期病，全身都有病，脑子差点也没有不懂，只恩师救了慧命，脑子保全了，现不但省心又省钱，气色也越来越好，心情莫大的明朗，全身有死过的劲，再不受五毒的侵害，知道怎样调理身心。有一天得具足开法佛法在，什么都不怕，所有的答案尽在其中。可喜可贺的是，10多年的腰颈椎，甚至去年11月检查肝部囊肿已经痊愈。更可喜的是，久长的灵性病基本康复。从12年法佛法会至现在。梦见恩师有60多次梦见观世音菩萨40次和阿弥陀佛，菩萨恩师慈悲呀，弟子他什么话都是恩情，唯有坚持不懈，创造更多的佛缘，机缘于所有有缘众生，弘法度众，请在座的所有佛友们。一定要坚信真的有佛菩萨，你们比弟子干净百倍千倍，千万别说我了，时间不能再等了，请所有佛友师兄们都来做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共同护持正法心灵法门吧。让我们伟大的心灵导师少悲正念常住在此。
现在，让我们欢迎来自天津的宋瑞芝同修与我们分享身患癌症的宋同修，利用心灵法门三大法宝，偿还业债，身体奇迹康复。现在，让我们欢迎宋瑞芝同修。
你们好。 下。
住进了肿瘤医院，经过三个月的放疗化疗吃药治疗，住了三个月的肿瘤医院，出院回家，在家里治疗基本还是吃药为主。在2002年12月份，因为癌细胞扩散又转移了骨癌，这样我又住进了肿瘤医院。经过几个月的放疗化疗，一个疗程结束后，医生说你不住院的话，你只能活三个月。在我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邻居让我信佛，就这样我皈依了佛门，每天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忍痛坚持每天磕头拜佛，身体的病痛逐渐减轻，这让我有了信心。时间非常快，转眼半年过去了，医生给我的7天早已过去，因为我又获得了几个月的生命。虽然我的病痛并没有完全清除，但是能使我感到无比殊胜。我更相信佛力不可思议。就在2011年8月份，满居士让我结缘了我心灵法门的书光盘学习资料。满居士说哪个法门都好，但是心灵法门是末法时期救人的法门，是彻底了断过去欠下的债和冤结，是观世音菩萨给众生的良药，来解决过去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个良药就是念经发愿放生来救度众生。我拿到这些资料非常激动，心想这下子可又有救了。我过去磕头是那个拜佛，但是关节仍然疼痛，满居士说用小房子来还债。病痛是可以一点一点解决的。就这样我回家看了光盘，每天念经，我知道自己的病很重，时间紧迫，就花了一些时间念经看台长的光盘，不断的接收台长的气场，我得到了加持。我每天坚持念2张小房子，经过一段时间，我的身体感觉轻松了，有劲儿了，家里人很支持我念经，不用我做任何家务，使我可以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念经和学习中。每天念大悲咒49遍，心经49遍，礼佛大忏悔7遍，消灾吉祥神咒49遍，准提神咒49遍，往生咒27遍。平均每天念3张小房子。在2011年10月份，我10月份到现在，我已经念了1900张小房子了。病痛也消失了，也停止了服药，身体各种功能也恢复了正常，跟过去判若两人。 佛如歌头，但效果不如心灵法门见效快。以前总是反反复复练练筋磕磕头就好一点，但身体仍然疼痛，时重时轻，这是为什么呢？我恍然大悟，原来是小房子彻底关清带入利用三大法宝的妙法，真正超度了灵性。这一妙法是过去从没见过的，过去每天念经念佛并没有清除的原因，就是像买房还贷一样，念点儿还点儿，不彻底，小房子几百张、几千张就了了。小房子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赐给我们的，在人间末法时期的救度众生的、消除业障的一大法宝，是台长在末法时期救度众生的人间妙法。另外，我在这里用菩萨的慈悲心告诉大家，凡是得了重病和恶病的徒兄们，通过学习心灵法门，病痛好了，千万千万不要懈怠，勇猛精进，一定要坚持念经、念小房子、发愿放生，不再被反复的原因就是没有坚持到底，必须坚定地跟着卢台长走下去。不但消除了病业，完整回到观世音给我们准备的天上的家。我们一定听台长的话，修心修行，改变自己的过去，落实到行动中，就业忏悔，心业不当，脱离六道轮回，究竟解脱。我就是其中被卢台长救度的一个案例，我要知恩报恩，一定帮助菩萨佛法度人，为观世音菩萨作为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做人间菩萨。心灵呼唤着我要记住自己的家园是天上，更不要忘记还没有得救的众生。心灵呼唤着我，跟着卢台长师父走到底，让世界充满观世音菩萨的慈悲的爱。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卢群龙师父，感恩为心灵法门做出贡献的同学们。
现在，让我们有请来自广东的梁家安同修与我们分享自小体弱多病的梁同修在学习心理法门之后，各种宿疾不药而愈，身体健康，事业顺利，心理法门为他开启新的人生，让我们掌声欢迎。感恩
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师父鲁青铜台长，感恩心灵法门，感恩诸佛菩萨，感恩龙天护法，感恩大家给我这个机会。在这个庄严殊胜的法会，跟你分享我的学佛心得，祝愿所有心灵法门的同修都可以一门精进，法喜充满，佛光普照，一世修成。我的人生好像就是一个悲剧的开始，从小到大，一个小的感冒都让全家人提心吊胆，一定要去医院输液控制病情，生怕一旦心脏衰竭会影响生命。花在看病和医院的钱几乎掏空了父母所有的积蓄，甚至还借款救命。我在痛苦中的我觉得人生是黑暗的，看不到光明。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从学习心灵法门开始念经后，医保卡几乎几年没有动过，再也没有去过医院。现在的我终于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这是我一直渴望的，没有病痛的干扰，不再恐惧灾难和折磨。感恩心灵法门给了我新的人生，终于让我找到了光明的路，我有了坚定的人生目标，我今生今世要护持观世音菩萨，护持师父卢台长，成为菩萨的千手千眼，弘法度人，精进学佛，一世修成。要跟着师父回到观世音菩萨的身边。2010年，无意中在网上搜到了东方台卢军宏台长的博客，与我之前看到的佛教理论最大的不同就是，博客上不光讲佛理，最重要的是有详细的具体怎么做的步骤。我花了几天时间看完博客，马上开始实践。2010年6月开始念第一张小房子起，各种梦，特别是追杀要东西的梦接踵而至。台长说过，这是因为你有能力还债了，所以债主就过来了，但是早还掉就可以消灾改命。我坚信这个是我20多年来真正一点一滴还我的孽障的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同年9月，我再次因为心脏问题住院，第一次心中没有胆怯，在医院每天念49遍大悲咒，并且发愿出院以后好好念小房子。我在梦中和追我的老太太和好，后来住院1周居然就出院了。2010年10月，我打通了师父看图腾的电话，师父说我的心脏是我家祖上抱到我们孙子背上，我全身孽障很深。师父说，小姑娘，你一定要好好的。当时我挂了电话就跪在大街上哭，20多年来心中的怨恨和压抑被师父的一通电话融化。接下来我开始拼命念经，各种追逐所要分析的要精神的梦，我连续做了1年半，一直到2012年春节后就没那么急了，开始出现很多预示的梦。在这期间，我的身体不同部位逐渐转好，念了半年左右，原本一大一小的左右胸腔突然有一天对称了。再往后每半年左右，身体有一个部位突然转好，接着是骨盆和腰，以前没有力量，腰直不起来，还为此练过形体和瑜伽。在放弃单纯的身体练习学佛念经后，腰有力量直起来了。最神奇的是，我先天右腿比左腿短，走路会左右晃，我一直在 方风高斜点，没有刻意去念经祈求。念着念着，有一天忘记垫鞋垫，发现没有不适，走路平稳了。我的医保卡几乎两三年没有用过了。佛菩萨教导我们，吃苦就是消业，生病也是消业。现在偶尔感冒时，心里没有恐惧，取而代之的是开心。病了就受报了，就是消业了。身体的好转给到我心灵的安定，白话佛法进一步指导我调整心理，明白学佛做人的道理。不服输的性格让我在工作上非常拼命，常常加班。虽然换来一些肯定，但是我做得很辛苦，觉得自己的付出和得到不成正比，很不开心。师父的白话佛法教导大家，一切都是因果，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我不断念经忏悔，求菩萨让我开智慧。现在面对客户的投诉，我能平静的接纳，马上告诉自己不能发脾气，有情绪会火烧功德林。而且我会想，消掉业啦，化解冤结啦，真是赚到了。然后耐心的去帮助客户解决问题。我的同事常常赞叹，为什么我总是遇到很好的客户呢？我们学佛人有菩萨的经文，念起宇宙改变万环境，念心经改变自己的内心，没有什么不能战胜的烦恼。佛法切实的在改变人生。2013年，我开始用工作业余的时间，义务的去护持观音堂。师父东南亚的法会几乎都请假去做义工护持。有人会问，请假7天的法会所在的月份，工作会不会受很大的影响？跟大家分享台湾法会以及新加坡法会后，我的当月工作业绩均很轻松地做到了全区域的第一，竟然第一次拿到了人生中最多的2笔钱，每个月工资平均上万，可以让我做更多弘法利身的事情，感恩观世音菩萨。在我护持观音堂1年后的今年春节，我回到老家，爸爸妈妈才告诉我，2013年9月父母家被入室撬锁，同时妈妈阑尾炎开刀住院，我完全不知情。父母当时也还没有开始信佛，不会特别去祈求。但是观世音菩萨有多慈悲，房子几天无人住的情况下被撬，小偷什么都没有偷。妈妈因为机缘巧合，由全科室最好、学历最高的医生给她做了手术，平安顺利，没有多花一分钱。这都是观世音菩萨的保佑，我怀着无比感恩的心分享给大家。当我们有能力去度人、广结佛缘、去助缘别人学佛念经，佛菩萨一定会慈悲庇佑到我们的家人，让我们化解灾难，平安吉祥，何须祈求。我在每天的轮回中生活在法喜和感恩中，愿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愿这个世界少一分病痛，少一分怨恨，多一分爱，多一分付出。祝愿大家学佛精进，每天法喜充满，感恩释迦牟尼佛，感恩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师父卢台长，谢谢大家。怎么赢？ 敬的卢俊宏台长上台之前，让我们以感恩的心共同观看一小段视频，共沾法喜，感恩大家。
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佛子皈依，龙天护法，法喜充满。我们说有缘千里来相会，台长跟大家说有缘天天再相会。感恩菩萨加持和各位法师的护法，各位佛友的发心，让我们在香港珍惜因缘，广结善缘，普度有缘。今天又收了将近1000个弟子，他们很多弟子都看到了观世音菩萨和我们的佛陀，今天又是一大堆的看到了真实的情况，我只能挑几段的跟大家稍微念一下，让大家共沾法喜。那么今天呢，拜师的时候呢，这个是这位拜师的佛子呢，他呢说，突然看见大慈大悲的师父站在一座很大很大的法船上，有一点像军舰似的。台长一只手抱着一个孩子，肩膀上还扛着一个小孩，他们有大有小，站不稳。满船里都是小孩，有2到3岁那么大，都站在那里。台长用另一只手不停地把小孩从船里提起来，递给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老母亲。他说观世音菩萨，我们的老慈母，穿着一身白色的裙子，小心翼翼的，非常慈祥的把这么多的小孩接到了天上。我们的台长师父太辛苦了，弯着腰一刻不停地把我们从大法船上提起来，和观世音菩萨老慈母一同把我们送到了天上。水道是什么吗？它不能叫老慈母，它应该叫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才对。师父再给大家念一小段，这个呢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一位女士，真实的，她呢是北京的弟子。她说她呢，当时师父在把她拖上去的时候，她有一点晕的感觉，她的轮椅啊一边在慢慢的转动，一会儿往左一会儿往右，然后呢她就看到了观世音菩萨披着白纱，头往下看呢，看着我们不断的微笑，还有一尊像释迦牟尼佛那种霸气的菩萨，是谁他没看清楚，台长告诉你们是释迦牟尼佛。他说还有是斗战胜佛，还有一尊骑着大马，一手举大刀，一手拉马绳，往前冲的姿势，不知道是哪位菩萨。我告诉你们，那是观地菩萨。他说还看见一个大乌龟，这就是说今天拜师的弟子基本上都有延寿。他还看见一个大的莲花团，这个团有许多小莲花组成，非常好看，还有一堆是枯萎的小莲花，已经有点凋谢了，那就是不好好学佛的人，希望你们一定要自重啊。 师父告诉你们，因为太多，我不能给你们一一念，我只能跟你们说啊，这个说一个，就是他说，在我们师父领着众弟子拜师的时候，我们日夜思念的观世音菩萨来了，他老人家骑着一条黑灰色的大龙，站在大海中，手中的杨柳枝不停地挥动。当时我就想，这是菩萨妈妈到苦海中来救我们了。他说，过了一会儿，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身穿一身白色衣裙，非常的欢喜，慈祥的为我们这些刚刚拜师的弟子洒下了五彩缤纷的朵朵莲花。这个弟子也姓卢，叫卢正娥，叩首。好，因为太多了，我就不念了。那么师父接下来还想给大家开示，我们修得越好，其实我们人的德性就越大，就是人的德性就越来越大。但呢，切记呢，魔考就会越来越多。所以学佛人为什么会今天学，明天不学呢？因为就是有很多的魔考。学佛人要坚定自己的信心，保护好自己这颗纯洁的菩提心。很多弟子学偏学邪，那是台长非常痛心的事。所以台长首先要大家学会戒，就是要克制自己的贪念，要依法不依人，用正信正念去克服时刻出现的杂念和邪念。大家都知道，因为全世界的弟子都在听师父的节目录音的，大家都知道有一位弟子台长在广播里苦口婆心地劝他不要讲荤笑话，不许敛财，学佛要真心。在电台节目当中，他还经常跟台长开玩笑。台长在最后一次节目当中非常着急地跟他讲，你千万不能这样，因为你已经只有半年的生命，而且你生了血癌。当时他说，节目里说，没有啊，我很好。听过这个节目的录音的，你们举手给大家看一看。大家看看，我告诉你们，在五个多月不到的时间里，他血癌全身扩散，已经死亡，年龄41岁，好自为之呀。想想人生真的是空空如也，一生来也空空，去也空空，要名要利一辈子，到最后无所得呀，一切如梦幻泡影。人间是一个旅游地，总要离开。来人间那是因缘，要懂得到了人间，我必须要灭掉自己的因果，你才能有善缘。所以想脱离六道的人，才能无苦集灭道，一无所得故啊。我们人生呢，有各种各样的苦难， 但大部分的苦难都是由心造成的，所以要修好自己的一颗心，保持良好的一种心态，以乐观积极的心态面对人生，知足常乐，人生自然能够快乐无忧。当年苏东坡和佛印在茶馆喝茶，侍者见出家人就对他非常的冷淡，因为苏东坡在当地非常有名，这位侍者就对苏东坡十分的热情，苏东坡非常的不好意思，就提醒这个侍者，你客气点吧，侍者是个小人势利眼，他还是这样对苏东坡，就是这个佛印大法师的，不问不看。结完账之后，佛印从衣兜里掏出几文钱，掏出几文银子给侍者，还谦卑的一直道谢。苏东坡就说，这位侍者态度非常的差。佛印说，他是一位势利的小人。那么苏东坡说，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客气，还要赏他钱呢？佛印说，为什么我要让他决定我的行为呢？难道他对我不好，我就生气，表示一种愤慨？难道他对我好，我就要点头哈腰吗？所以做人要自律，心不随境转，别人贪我不贪，我的心由自己管着，这样你会少去人间多少烦恼啊。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总以为自己很有财富，才有价值，有名誉，人生觉得就会有意义。台长说，人生的真谛是因为你有了一种信念，因为你有了这种慈悲的信念，你才是人生得到最重要的基础，你的一生才会最圆满。学会宽容是一种修养，是一种境界和美德，所以对别人一定要宽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所以希望大家学佛人心胸要像大海般的宽广，但永远是处于最低的地方。要学道穗，长得越高头垂得越低，学佛人的智慧是在内而不是在外。有一个寺院，有一个小和尚，他非常的顽皮，他不守戒律，晚上总是喜欢翻墙到外面去玩耍。老和尚呢，听邻居多次讲他这个事情之后，有一天晚上，他就走到寺院的墙边，他就等着。过一会儿，果然看见这个小和尚轻手轻脚的带着一张椅子溜到了墙角，翻墙外出玩耍。老和尚摇摇头，心想，这个小和尚 就坐在他这个椅子上等小和尚回来。小和尚玩了半天，玩累了，顺原路翻进墙，一踩椅子怎么这么软呢？一看老和尚坐在椅子上，吓得浑身发抖，不知道老和尚会怎么惩罚他。老和尚说：“孩子啊，天气凉了，快去睡觉吧。”接着就踩摸着自己踩痛的肩膀，这么说着。小和尚一下子脸红到耳根，这个事情传开之后，没有人满足的。人的慈悲心、包容心可以让每一个人的心会转换一念，会让我们的慈心揭开更丰盛的花朵。大度能容，容天容地，拥有宽广的心怀，才会拥有来自心底的快乐。宽容，不计较个人得失，淡泊名利，去除私心杂念，要以众生的利益为重，家和万事兴。爱护国家才有大家，希望大家一定要爱护每一个人自己的身体，因为身体是父母亲给的。如果你不能爱护好自己的身体，你就是不孝顺。如果你不能爱护好你自己的慧命，我们就对不起我们的观世音菩萨。大家知道，很多人一时激动会做出很多的激动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出家之后又会还俗。师父告诉你们一个事情，有一位久经沙场的过去的将军，他厌倦了战争，看破红尘，他去大会寺向禅师请求出家。这个禅师一看他就说了：“你有家庭，而且社会的习气太重，慢慢再说吧。”将军说：“禅师呀，我现在什么都放下，妻子儿女家庭，请你为我剃度吧。”法师说：“哈哈，慢慢再说吧。”将军没有办法，有一天他起了个大早，到了寺院里去礼佛，见到禅师，他还是要求出家。禅师试着跟他讲：“将军啊，为何你早上来礼佛呀？”将军道：“未除心头火，起早礼世尊。”禅师笑：“起得这么早，不怕妻子偷人吗？”将军一听，马上就骂道：“你这个老怪物，话讲得太伤人。”禅师大哈大笑说：“轻轻的一拨扇子，你的心火又燃烧，如此的暴脾气，怎能放得下呢？”放下不是嘴巴里讲的，不是口中说的，说时四目对环境实际上产生迷惑。一个人如果学佛好像明白了，实际上他就会迷惑 然后把世界上的事情就会看成颠倒，这就叫迷惑颠倒。所以脾气不是说改就能改的，需要真修。我们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一笑他人也。现在的人做错总想改，但是没有恒心啊。改毛病跟修心都是一样的，需要有恒心，需要坚持。所以坚持就能达到成功。希望大家学佛修心之人，学我们伟大的菩萨的思维，我们一定要多多度人，要坚持修心，精进修心，那就是学佛的根基呀。似乎台长总是喜欢呢跟大家呢在广播里沟通，因为法会比较少，但是在广播里呢每两天26都会回答来自全世界啊各地的一个电话。那么在2014年5月27号，台长看这个听众是两重性格，好起来特别好，发起神经病来特别恶。听众笑得承认，台长说他感情并不好，他自己说恶缘很重，而且已经离婚了。台长看着他前世是一个做生意的男人，所以这辈子做生意能赚钱，但是因为前世骗人，今世也被别人骗。他说太准了，自己被他的姐夫就骗了10几万。最后台长告诉他，你不能跟你的姐夫眉来眼去，因为你当时动了邪念，接下来你就会倒霉，损失钱财。请大家听一下，谢谢。
两重性格，你两重性格听得懂吗？好起来的特别好，发起神经病来特别多。还有呢，自己注意感情力很差。你结过婚了没有啊？你前世是个男人，做过生意，所以你做生意能赚钱的。但是你骗人，所以你这辈子做生意会被人家骗好几次啊。
师傅，你们太准了，你太准了，我真的这种方法都骗人。
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谢谢。所以台长告诉大家，想做生意赚点钱的人，希望你们的眼睛不要转来转去，眉来眼去，让他练。我本来昨天晚上以为今天会走掉很多人，没想到还是这么多，你们怎么不走啊？麻烦你们不走，说不定我明天还要讲。所以啊，大家结的善缘就像亲人一样，永远离不开；结的恶缘，天天在一起就想分开。所以为什么菩萨每一句话出来都是点到我们人间的要害？所以菩萨叫我们广结善缘，广种福田啊。人生几十年，很多人就是苦守着世间的这些财物，是忧愁苦恼的事情。 生物很苦恼，一定要用人间的物质名誉去换取一条无挂碍、无烦恼的路，那就是学佛之路。我们一定要让菩萨的智慧进入人的心田，让我们每天感受到菩萨的智慧在解决人间的所有烦恼。我们要存感恩心、包容心，我们一定要懂得感恩会让人慈悲。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妻子为你做事情，很多的朋友帮你做一件事情，当你在感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我要多付出，我要对他更好一点，这就是慈悲心。师父每一次都喜欢教你们一点人生的经验和经典，今天又要教你们了。第一个，开心了，每个人都很开心。像成功的之人，有三个要素要当心。像成功的人，第一个，人要有志，有志者他就会不甘堕落。第二点，人要有事，就是意识的事，就是有感觉。人要有事，而且这个事还有一种解释叫知识，有事之事。也就是说，你如果有很多的知识，有知识的人学问无尽，他会排除万难。插一句，知识什么地方来的？现在台长跟你们讲佛法，跟你们讲人间道理，这就是知识。当你们学会了，听进去了，你们就是一个有识之士。我要你们每一个人都能拿一个和平奖，台长的和平奖就不那么稀奇了。谢谢他。第三点，人要有恒，就是恒心嘛。成功的人，能够修成果位的人，能够到天上超脱六道的人，哪一个人没有恒心嘛？人要有恒，有恒心之人，无事不成。在动物园里，父亲指着笼子里的猴子问他的儿子，父亲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动物吗？儿子，这个孩子说，不知道。我告诉你啊，这些都是猴子啊，专门逗别人开心的。你看，父亲掏出一包花生，一颗颗扔进去，猴子呢用嘴巴吸，然后呢再用手拨开放进嘴里，非常的滑稽。又父亲呢被猴子的动作呢大受鼓舞，一包花生全部扔进去。儿子呢扔进去之后呢，儿子就说了，父亲，你为什么要扔在猴子的背后，而不扔在猴子的前面？父亲就说，我折腾他，我让他转身来抓，就是很好玩，很开心。啊，儿子呢就说，爸爸真行，这些猴子自以为聪明，被我耍了，他们还不知道，真可悲。他爸爸说的这些话。那么你们来听一听猴子是怎么说的。猴在笼子里大 对着笼子外的人问他的小猴子，你知道这是什么动物吗？小猴子说不知道，他们叫人是专门供我们开心的。为什么？你看，我可以叫人不停地重复一个动作，扔花生的动作，我可以叫他把花生全部给我。小猴子问了，你为什么要用嘴巴接不用手拿呢？老猴子说，我如果用爪子接不用嘴巴，他们还会继续扔给我吗？小猴子说，妈妈你真行。最后大猴子说了，人啊，这种动物以为自己很聪明，其实被咱耍了他还不知道，真可悲呀。人在人间天天被自我缠绕，自我为中心，不听别人劝，以为自己都是对的，思维一直在我执当中，一生走过了多少路，吃过了多少苦，受过了多少罪，都是无名习气所致。有福的人在享福，而忘记了要造福啊。遇到挫折失败，怨天尤人，困住自己的就是自己设下的陷阱，一头栽进去，一厢情愿，苦尝悲伤的滋味。所以我们做人应该抬起你的头，看看宇宙空间，想想真正的境界，那是菩萨的境界，不在乎人间的一点一滴，舍去小我，完成大我，用崇高的菩萨的境界来救度众生，让这个世界充满阳光，充满慈爱，这才是一个人活在世界上真正要学的佛法。台长今天要跟大家讲个小笑话，真实的事情。你们知道有一个朋友他在建设银行做出纳员，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他说在中午银行比较冷淡的时候，来了一个女顾客，低头递了一张纸条要取钱，上面写着辞派某某同志前往贵银行提取人民币10万元，落款是手写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一看就是那个骗子，一个骗局。但这种骗局也太小儿科了吧，正在想着要不要报警，一看这个女子神情恍惚，衣服凌乱，马上意识到是个神经病。这个时候交给大堂的保安来处理吧。现在的人一个比一个厉害，这个保安听完这个女子说话之后，就对这个女子说，这张提款条啊，你先到对面的派出所去盖个章，然后你可以回来取钱。那个女子开心的不得了，马上跑到对面的派出所，没想到过一会儿她提那个条又回来。这个保安一愣，哎，派出所怎么没有处理他，怎么没把他抓起来啊？那个女子说，哎，他们派出所是怎么处理你的？那个女子说了，值班警察说方便群众，手续简 边不盖章就能取钱。警察大哥多会处理问题呀、啊！啊，然后把盲杖又退回来。接下来大堂经理来了，因为保安处理不了大堂经理，大堂经理更厉害，就问那个女的：“这位同志，您取钱干什么？买好吃，买好穿的。我们这是建设银行。”钱只能用来盖房子，吃的东西是粮食做的，买吃的要到隔壁农业银行去取。如果你要买衣服，你要到工商银行去取。那个女子又走了，过了一会儿她又回来了，问她你怎么又回来了？这个女子说，农业银行的同志说，只有农民才能在农业银行取钱。他又跑到了工商银行，工商银行说，我们这是公行，你是母的，不能取钱。后来这个说，你是建设银行推荐来的，最好你还是去建行，因为你是建人。所以他又回来了，这时候行长被激动了，行长过来了，行长过来之后假门假式拿过纸条一看，对这位职员说，你们瞎胡闹，你们对女同志怎么能这样呢？然后对这个女同志和蔼可亲地说，同志啊，不是我们不接待你，因为你是中央派来的，我们级别不够啊。然后继续讲，要取钱你快要到央行去了。现代人自我保护意识掺杂着私心，有私心就会有私欲，谁都不愿意担间隔，所以人人就推，一个人的欲望会造成你很多的业，所以学佛人要用心去帮助他，只知自修不去度人，你就会伤害别人，也会伤害你自己。所以我们要学会学佛人自度才能度人，见人家有困难尽量帮助别人。所以学佛的人那是无私的，学佛的人那才是有智慧的。所以很多人不懂包庇孩子，等孩子长大了之后很自私，这个时候他反过来欺负父母亲，这就是人生的果报。很多父母亲就是这样。有一位听众跟台长讲，台长啊，我的孩子这么小，四岁，他居然会骂下流话。我跟他说，你们吵架的时候经常在孩子面前，你们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样讲话，孩子耳濡目染，时间一长他一定会骂出下流话，这就是因，这就是果。所以希望大家知因懂果，永远不要去造因，所以永远不会接受恶果。宇宙间一切的形形色色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下至人间的一切事物、植物、动物和人的身体，都是有相。我们人的思想、道理、人事、人情、喜怒哀乐，都是无相。 一切有相无相都是由因缘合合而成的，是因缘所生，所以没有实体。台长举个例子给大家听，你们笑的时候有实体吗？笑声抓不住，窝不着，只能听见，所以因缘无实体，它就是空性。你们在想问题的时候，你们有实体吗？也是没有，因为思维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所以菩萨说这些都是空性。观世音菩萨在修般若空观时，观照到五蕴皆属空化，所以叫五蕴皆空。色受识声，色受想行识，就是一种空观体。有相无相，实际上都是色成空。佛法要让人开悟，很多人说学佛学法是为了到天上，不是啊，学佛学法就是为了解决当下的问题。如果菩萨不能帮助人解决人间的烦恼和人间的苦恼，我们的佛陀为什么要传下佛教？我们的观世音菩萨、济公菩萨和诸位咋为什么要到人间来救人呢？救人就是救心，实际上佛法就是人间之法，佛法才是最最好救人的智慧之法。台长告诉你们一个真实的事情，有一个同修女儿是类风湿，学心灵法门两年多，念经吃素，在香港还拜了师，现在居然啊，这么多年的类风湿，他一颗药都不吃了，红光满面。他这个女儿很开心，鼓励他爸爸也学心灵法门，因为以前他家里帮他治病花光了所有钱也没治好，现在没花钱反而好了。我们要感恩观世音菩萨救度我们人间，让我们人身体好，工作好，思维好，境界好，这样我们才会成为一个人间的好人。天天做好事就是好人，好人就是天天做好事，这才叫好人好事。下面给大家听一段录音，谢谢。
他去年没给香港那边的法国师，完了以后他回来他自个儿也念，他现在吧已经学心灵法门两年多了，他现在被通知一粒药都不吃了，而且营养红光满面，他现在两年多吃的素，
看见了吗？所以我跟你说了要自信啊，自己都不相信怎么有什么用啊。
对，我父亲就干了，咱们那个好好学，你看咱就说远的光光咱们自个儿，像我你看看你给我花钱了吗？我就累了，今年想办法所有钱都不给我花了，花了说现在我今年没花，我现在还到
好好的没关系，不但不是我可该关心的我们的
所以学佛学法学心灵法门，台长要你们用无我的境界放下自我，去除自己的恨心。我在联合国开会的时候，有一个副总统他问我，他说用佛法怎么样来解释和去除这个世界上的斗争和战争。我告诉他，佛法是智慧的，是最智慧的，用佛法的概念很快的就能去除战争。 用两个字，那就是无我，连自己都没有了，哪来的战争？所以我们要让人心向善，成全大我，国家安定，家庭才能和气幸福，这就是爱国爱民之法，这就是大乘佛法。有一个马里太太因为闯红灯上了法庭，那是在我们澳大利亚，法官呢盯着他看，结果呢法官突然之间说，玛丽太太，你以前是不是在西区当过小学老师呢？玛丽太太非常的吃惊，哎，你怎么知道的？法官笑了，哈哈，我曾经是你的学生呢。这个时候玛丽太太笑了，她非常的轻松。法官说，玛丽太太，我曾经做错过作业，你罚我抄了100遍，我等了这一天，等了你20年，现在我罚你抄1000遍，我闯红灯错了，以后再也不犯了。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人的恨心会在心中蔓延的，所以佛法讲，素人就是素己，帮人就是帮自己，爱众生就是爱你自己，常念心经，你就是常念慈悲呀。修心到底在修什么？实际上修心的目的，台长告诉你们，修心的目的就是修过去未来现在，得平安，转思维，让我们在人间说佛理，那就是叫言之有理，佛言佛语，要说佛理，然后要佛的思维，也就是说正思正念，行为佛就是行为要端正，那么思维要公正，然后语言要好好的说，要言之有理，这样你在人间才能真修，你才能真得，你才能真正的成为一个菩萨。时间过得很快，安排好的时间又到了，因为今天的回答的共修组，全世界的那个共修会和共修组的问题很多，台长呢只能问云静一下，但是呢这还没讲完怎么办？啊，再讲吧，再讲两分钟吧。有一个小沙弥刚来寺院，他呢念经坐禅，半年之后呢，他感到自己呢没有什么长进，他就问师父啊，我天天念经坐禅，我怎么没有感到自己开悟呢？我何时才能修成正果呢？法师说，个人的成长与变化，自己往往看不到，感觉不到，你只有投入了，你肯定就有变化。小沙弥说，我天天念几段经文，我担心不会有太多的长进。法师说，门外有一棵大榆树，这是我在20年前就种下埋在土里的，它生根发芽，在原地不动地成长着， 一棵参天大树。我们人间有些事情不需要轰轰烈烈，照样能够长大结果实。所以佛法讲，我们学佛做人，只要一心一意为众生，好好的为别人着想，我们只管耕耘不问收获，你一定会得到更大的收获。我们人在土地上，禾苗花草都在默默的成长，在社会中人们的心灵也在默默的成长和发展，心灵在外环境的影响之下成长成参天大树，需要一点点的付出，你才能有所得。生活中有很多人常常说，我已尽心在做，他们为什么还不满意？他们为什么还要对我这样？台长说，把它看成一种增上缘，人世艰难，相互磨合就是一种考验，犹如刀一样，不磨不亮，玉石不磨不成器。所以学佛人不但要尽心，还要尽意，有时候就是要让这些我们的烦恼进入我们的头脑，然后又用菩萨的智慧把这些烦恼解脱和解决。这就是佛教上经常讲的一句话，烦恼即菩提。哎呦，真的不能再讲了，因为时间不够了，我还准备那么多。看看你们要听的人呢，明天再来听。希望大家好好学佛，我们心要向着菩萨。师父教给你们一个窍门，我告诉你们，你们想听吗？你在人间为什么会解决不了人间？因为你是人，你就解决不了人间。你是小学生，小学的功课你做不出，因为初中生他们说。如果你是一个高中生，你必须有大学生来帮你做事情。你是高中生，他做不了高中。所以我们在人间是人，当然解决不了人间的烦恼。如果你能把自己的境界和脑子修成菩萨，那个时候你们想一想，菩萨在人间，人间还有能解决有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啊？ 我们这个公休的问题，好，请说吧。
尊敬的何台长，您好。
你好。 是属阴的。根据这个道理，所以啊，一个管金融的人，你组成会不会阴气很重？真正的钱才是属阴的，而金融的数字不一定属阴，所以大胆的往前走，继续你的工作。善缘一般的一个婚姻都是有善断和恶断，是这样的。一般的婚姻呢是善缘为先，恶缘为后，所以在谈恋爱的时候，初婚之时都是很幸福的。那么结了婚之后呢，开始恶缘相加，然后呢才会转换成恶缘到底，那么就是恶报，明白了吗？那么居然用尽自己的方法不能把这个善缘能够维持，那么到了最后恶缘爆发的时候只能随缘。那么其他的同学说，你把你老公还没有转换，你还没有修好，我告诉你，我们的地藏王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地狱有没有？我说的对不对啊？
对。
尽自己的心维持这段婚姻，尽自己的意努力让他改变。如果这个男的实在不肯改变，那就随便。菩萨都没有办法救无缘众生啊，你们来的人都是有缘众生啊，所以我才能救你们，观世音菩萨才能救你们，所以有这么多的有缘众生护法才能救你们。这种男人离了就离了。
谢谢师傅。第二个问题是，有人暂时学不会大悲咒，为了让他有信心，我们先跟他一起合念几张小房子，让他先有感受。对于这种做法，有同修认为他功课都念不完整，怎么能合念小房子？而且这样教导出去会传偏。也有人认为度化人是需要灵活的，请师傅开示。这样是否可以？
这样一定是可以的。 因为度化人就是要用妙法，能够让人开悟，不管他是谁，只要他能开悟，如果一个人掉在苦海当中，我要救他，难道我还要先看看他是谁吗？救他上来，脱离苦海，然后再慢慢的告诉他我是谁，你是谁。
谢谢师父，我们宁波共修组共同发愿，今生今世要永远跟随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跟随卢军宏师父修心学佛，弘扬心灵法门，救度众生，永不停息，永不退转。感恩师父。
谢谢师父，倒要提醒宁波共修组一句话，吃的不要太咸，因为对肾脏不好。
谢谢师父。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诸位佛菩萨龙天护法，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卢军宏台长师父。我代表新加坡共修组向师父提两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现在新加坡有很多学生也开始修心灵法门，在学生的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比如舞会。有一位高中生在参加学校舞会跳舞时，看到观世音菩萨和师父的法身，脸上对他表露出不满的情绪。后来觉得学校组织的一些活动与自己修心学佛的路相似，但不参加又会慢慢脱离正常的交际圈，同学们觉得他很怪异，不想和他来往。但有的学生没有这位小同修同样的感应能力，可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向学生在修行成长的过程中该如何平衡处理这个问题，调节内心的情绪呢？
好，告诉你们，如果一些学校里健康有益正常的参加没有关系，在参加当中心态要好，比方说去参加舞会，不要贼眼无知锅溜溜的转，明白了吗？不要脑子里乱想，你就是病，明白了吗？同样参加舞会，我借我坐在那里笑笑，我可以打打手机念念经，我心中有戒律，然后就定得下来，定得下来，然后马上就会开智慧了。下一次我不想参加了，偶然的一次可以，经常就不能参加了，因为这个蹦叉叉真的会蹦出事情出来。所以师父不大喜欢看人家跳，有些尤其年纪大的，你跳一种健身舞我不反对，但是年纪这么大的老妈妈老婆婆还跳交谊舞，两个人转在一起还要搂住腰，因为腰都找不着，我是不看好的，听得懂吗？而且那些老婆婆去跳舞，眼睛真的是这种表演，过去呢，常委比方说，人家某某某著名什么演员到什么地方来现演，对不对啊？他们这个也叫现演，这个不叫大型现演出，这叫丢人现演。好了。
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我们共修组经常会组织一起去菜市场和街边弘法，有的同修渡人回去后能量增加，美梦连连，梦见宵夜，
弘法时常看到师父的法身来看大家，而有的同修能量不够，比如我去的时候在路上觉得疲惫，渡人的时候不舒服，身上痛，回家后会病几天，但是师父的法身会天天在我生病的时候梦里来为我加持，让我尽快康复。但是我屡次是这样的情况，请问这个原因是业障引起还是功德不够呢？我的大悲咒已经加到49到69遍，如果有像我一样的同修很想去多度人弘法，该怎样更快的储备资粮，增加能量去弘法？请师父慈悲开示。
告诉大家，最多看见师父法身的有一个香港的同修，他就是坐在这里念经，台长在他对面法身了、这是我在澳洲啊，他看见我2个小时，这个老妈妈。现在有的人看见我的法身有15分钟20分钟的，已经很厉害。像你呢，是梦中看见师父，这个都是加持的，这个没有关系的。你呢，实际上不是自己的业障，也不是什么，就是能量不够，也就是说功德造成你的能量，你的功德还是不够。所以救人要有自己要有能量，明白了吗？你没有能量，你怎么能够把人家拉上来？一个人掉在水里，你去游泳去救他，你自己身体做不好，你把他救的时候，你自己跟他一起掉在水里淹下去，听得懂吗？所以在每次救人之前多念大悲咒，教你一个方法，祈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我某某某今天要去渡人了，请观世音菩萨龙天护法，让我今天能够渡某某某成功。你去看一看，你非但去渡他的时候会如虎添翼，就是很有能量，讲话很多人平时话都讲不多，在渡人的时候嘴巴特别会讲，渡完人之后呢，你又被天上的菩萨把你所有渡人的功绩，就是功德全部记录下来，所以这是个非常好的方法。希望大家以后渡人的时候跟观世音菩萨跟龙天护法讲一下，你们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加持。
感恩师父开示，我们新加坡共修组一定会一门精进，好好努力的弘扬心灵法门。感恩。
好。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卢军宏台长，弟子代表青岛共修组所有同修向师父请安，祝师父法体安康。下面弟子代表青岛共修组向师父请教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一个人如果不喜欢自己身边的环境，要么是因为环境的气场不是特别的理想，要么是因为自己的孽障太重，与环境不能够很好的适应，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区分这二者呢？如果是环境的原因，那么我们应该先消自己的孽障，让自己有功力了再去度身边的人，改变身边的环境，还是边修边尝试改变身边的环境呢？会不会当我们的力量比较小，力量比较多的时候，还是会被环境影响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好，首先一个人生活的环境，那是对一个人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这个人生活的环境非常的糟糕，他的生命就会处于低潮。如果一个人生活的环境非常的好，都是菩萨，都是学佛人，都是善良的人在一起，他很快就会成为菩萨。这就是说明一个人想改变环境很难，但是境转而心不转，如果你觉得你能在恶劣的环境当中保持自我，让自己能够有一个充分的安静的心，不被六尘所染，你可以继续下去。 如果你觉得外面的环境已经对你造成了伤害，让你痛苦，让你忧郁，让你不能生活，你必须要跳出这个环境。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听，如果你是在一个非常不好的肮脏的一个地方在工作，天天愁容满面，你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我们中华文化的三十六计当中最后一计，走为上计。走，
感恩师傅。第二个问题，师傅常说人生很苦，这种苦是菩萨为了磨练我们，让我们能够战胜它，成为更好的佛弟子才存在的，还是说这种苦是因为我们的心太脆弱了，修得不够好，还在欲念里沉沦才会感受到的，还是只要是人就会一直感受到痛苦？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没有听师父经常白话佛法里面讲的，人的苦一个是上辈子的重担业，听得懂吗？业障，那么现实报了，今世就会痛苦了，对不对？那么来苦那是正常的，因为你到了人间就是来受苦的，明白了吗？所以不受苦那是不正常的，任何的人不会永远幸福，任何人也不会永远的痛苦。所以受苦那是消业，那是没有办法。如果你能够在人间说没有痛苦，那我恭喜你。如果你在人间有了痛苦，你说我把它当成一种增上缘，让我进步，让我精进学佛的一种动力，那我也恭喜你。这就是佛陀曾讲，我有两个孩子，一个孩子是从来没有犯过错的，还有一个孩子是犯了错就知道改变的孩子。
感恩师父。第三个问题，人间有太多修行的机会和重重的阻碍，如果自己这一生结束的时候依然无法摆脱轮回的话，很担心自己的下一世还有没有这种缘分能够继续好好的修，怎么样能够把这种想法牢牢地种在自己的八十田里，永远永远的都不忘记，而且把这种修行的缘分和正念永远永远地延续下去？请师父慈悲开示。
嗯，这个愿望是好的，但是在人间你只要这辈子没修成，下辈子再来投的时候，你这个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因为你的业力和业障所为让你忘记了你的自己的意识当中的真正的本性，因为你没有成功，你堕落了，继续在六道当中。那就是我告诉你，如果一个人投了一个猪或者投了一头牛，他为什么他永远会投牛会投猪呢？因为他的心里就知道我是猪我是牛。人也是这样，死的之前我是人我是人，所以他永远会是人。台长教你们一个方法，从现在学佛开始天天想我是菩萨呀我是菩萨呀，慢慢的想啊想啊，菩萨进入你的八十天中走的时候你就是菩萨。
感恩师父。第四个问题，请师父开示一下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跟自己的身上的恶习做斗争呢？是不是恶习就像恶缘一样，缘尽了债还了就走了？请师父慈悲开示。
跟身上的恶习怎么样更好的，实际上就是一种毅力，就是一种恒心。比方说这个人有抽烟的习惯，对不对啊？那么怎么样来改掉自己这个毛病？ 要想，要痛定思痛，实际上就要想到家里条件，我的妻子孩子受我的二手烟的影响，我这么再抽下去，我以后会得肺炎，叫前思后想，明白当中的道理。所以做一个人想改变自己，要前思后想，才会最后聚集在你心中一个中，那就是中庸之道。想改毛病，不要等，马上改，立即改，永远改，那才是一个真正想改变自己的人。
我们的问题请教完毕，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弟子代表青岛共修组所有同修，祈愿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保佑我们的师父法体安康，弘法顺利。
谢谢。
请师父放心，我们一定会改掉身上不好的习气，一定会真修实修，正信正念，紧紧跟随师父脚步，珍惜佛缘，修平凡心，度有缘人，一世修成，回到观世音菩萨妈妈的怀抱。
谢谢。
再次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从不放弃任何一位有缘众生。感恩大慈大悲的师父卢军宏台长摩诃萨，无我利他，辛苦度众。感恩护持法会的所有佛菩萨和龙天护法，感恩东方台所有师兄长期以来的辛苦付出，感恩香港共修组和深圳共修组的积极筹备和慈悲发心，感恩世界各地的共修组和对师父的法会每次的助，对师父每次法会的助缘和护持。感恩所有义工们以及前来助缘师父法会的所有佛子们，感恩。
啊，感恩生出慈悲呀、啊！一感恩别人，马上就慈悲心就出来了。请讲。
师父您好，我代表美国科州共修组向师父请安。
好。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大慈大悲无私救度众生的卢军宏师父。
谢谢。
各州共修组共有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同修某日早香，耳边有声音重复一句话：白话佛法，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同修理解为白话佛法天德具足，充满菩萨能量，宇宙密码与天地精神相来往，是末法时期利益个人、家庭、国家、天下的至上法宝。请问师父，同修理解是否正确？
用不着我讲，大家告诉他，对不对啊？好了，傻姑娘，记住了，要记住了，能够让每一个众生都受益的，那就是最好的法门。
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念经时要无欲、无求、无念。同修每日功课专心念诵经文，但不做任何祈求。请问师父，同修这样做是否如理如法？
实际上，祈求和有问题的求和没有问题的求，它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有一种的求呢，我们说的就是就像布施一样，叫无相布施。还有一个叫有相布施，大家明白吧？就是说，当你不求的时候，实际上菩萨也知道你想求。就像一个孩子跑过来，今天想叫妈妈带他出去，他拼命围着妈妈边上帮妈妈做事情。哎呦，宝宝今天怎么这么乖啊？妈妈心中知道，他想叫我带他出去。 菩萨怎么会不知道呢？不求他也能让菩萨知道，也能得，求了呢之后呢也能得。求和无求只不过是一个境界问题，无求的人境界高，有求的人呢境界差一点，但是菩萨也不会怪罪，因为我们是人，我们就是要求菩萨，所以观世音菩萨才会跟我们许个大愿说有求必应。
感恩师
父
慈悲开示，
请
师父慈悲开示。第三个问题，如果有同修坚持为需要帮助的同修或同修家人助念或助缘小房子，虽然同修一直坚持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感恩菩萨给予助人机会，也不求任何功德，请问同修这样做是否需要掌握一定的尺度？会不会一不小心陷入善执？会不会动人因果？请师父慈悲开示。
前面没有听清楚，就是说他去帮助别人，
对，
帮助别人当中他不想，就是无也无，就是没有相布施，
对，
是吧？
是。
无相布施很不容易的，我告诉你们啊，有一个人无相布施，捐了3000块钱，然后呢，写个无名氏。结果报纸登出来，朋友到他家里来玩了，他拿起报纸指着上面，你知道吗？这3000块钱无名氏啊，那就是我呀，还是有相布施呀，大家听得懂吗？所以无相布施要真正的放下，我今天做了好事了，我无所谓。就像刚才我们这位山东青岛的女士小姐佛友讲的一样，他说的什么？他说谢谢这个，谢谢那个。实际上我就知道还有其他的供修组也为这次食品啊什么东西出很多力。你们千万不要做了功德，既然无相了，你就不要说为什么不报我呀？接下来你就损功累德，没有关系，有相无相。即为相，相即空幻也，所以去除执着就是去除我相。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们科州共修组的同修一定一门精进，跟着师父好好修心修行，做好师父的护法，学着跟着师父弘法度人，做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在科州度更多的有缘众生。感恩师父，
谢谢。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龙天护法。
科州是在美国的东部还是在西部啊？科罗里达州啊，佛罗里达州啊。
德克萨斯州
是西边吧？你也不知道啊？来人呐，把他拉下去。傻姑娘，好了，好好学佛了，算了，东部西部无所谓，只要会念大悲咒，下去吧。 为什么他下来给孩子看到的形象是跟人间一样的？因为他在那里认出他是谁呀，傻姑娘，懂吗？再告诉你们一点，为什么很多自杀的母亲，还有非常痛苦死的时候那种脸型的母亲，不愿意来梦中看自己的孩子，他们心疼的孩子，因为当孩子做梦看见他们那种死样和吊死的那种样子，孩子会非常的害怕和非常的伤心，母亲所以很不容易，他变了鬼了，他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受到惊吓，所以当母亲真的到了天界了，他下来他也要让你看到他干净的身体，明白吗？
第二个问题，请师父开示一下，一个人的根基是前世修为的综合评定吗？根基的好坏是根据什么来判定的呢？业障重会不会影响到一个人的根基？
首先业障重本身的就是根基会很差，如果根基好的人业障不会重。大姑娘听得懂吗？举个简单例子，一个人读书好的孩子，他很容易接近善好学生，对不对啊？读书不好，他不能成为一个好孩子。那么你业障重的，你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佛子。所以这个根基实际上由你的过去，还有你今世现在所造的心业来形成。你问我这个根基是由什么来判断的？那是由天律和地律，还有人的法律来判断你这个人到底是个好人还是坏人。
第三个问题，如果同修生重病之后许了大愿，但是因为违愿了，最终还是离开人世，那么请问这个愿是他离世以后就了去的吗？他除了得到本身的果报之外，在另外一个空间还需要因为这个违愿的事情承担其他果报吗？
这个好，这个问题问得好。这个问题讲给大家听，比方说你在临死之前你欠了自己打胎的孩子五个，那么你又欠了父母亲的情，你又曾经伤害过别人，那么这些业呢集中在一起，当你要死的时候，他判官呢就把你拉下去，因为你在阳间的寿已经被这些折掉，那么折掉的是部分而不是全部，当你折掉部分你死了，你还会带着更多的业，就是没有还完的业，继续进入地狱的中阴身，然后到阎王殿还要重新来判断你继续投人还是投畜生，还是让你到恶鬼道和地狱道，听得懂吗？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个人，我们的朋友给他妈妈念小房子，念到最后他妈妈跟他通说，你在帮我的孩子打他的孩子在念21章，为什么？因为他妈妈到了地府之后，他还要还这个孩子的业障，明白了吗？一般的来说违愿了，那么这个人呢基本上呢会受到一种惩罚，这种惩罚有轻有重，违愿的话要根据他自己所做的一些因是不是达到这个果，我可以告诉你们，违愿如果没有结果的话这个因就很轻，如果违愿了这个因他因为的果报已经现前了，那你这个人的果报就特别的重。我讲这个话你要仔细听了，也就是说很多人的身体下都有癌症的细胞，但是他没有激活他照样是个正常人，有的人的癌症他是激活了，那他就是一个癌症病人，当激活癌症之后他不好好的休息，不好好的吃东西，
报，也就是说他真正的死亡来临。这是第一个。
恭喜各位广大，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龙天护法诸佛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卢军宏师父。历经千百世的轮回，我们今天终于有缘在这里相遇，着实无如沾染弟子身心，菩萨师父却心念众生从未离弃，末法世间得与菩萨恩师慈悲对话，迷途知返找到归途。观世菩萨大慈大悲，大愿大行，普照甘露，遍洒世间凡尘。师父舍身忘我，倾尽所有，只为救度世人离苦得乐。现在起，让我们一起把伟大的慈母观世菩萨、无我利他的慈悲师父永远放在心里，深深领悟此生修行的意义和目的。不管修行之路如何坎坷，我们绝不辜负观世音菩萨和师父的热切希望。我们发愿，今生不仅仅自己是要回家去，还要带领更多的有缘人回到西方极乐世界，回到我们天上真正的家园乐土。感恩菩萨，感恩师父，感恩大家的辛勤付出，谢谢。
谢谢。除了我在听他朗读之外，你们知道师父在想什么吗？你们知道吗？师父在想怎么没有配乐呀、师父喜欢开心，法喜充满，把旧的、把过去的全部给我忘记，那你就是一个活在当下的新人。
感恩师父，我们荷兰公修组
河南差不多啊，差不多。
我们河南卢军宏全体同修给师父请安。
谢谢。
我们有两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始。第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在世间作恶太大，会受到现世的果报。如果业障深重，当机缘成熟，业障爆发时，也会遭受严重的果报。请问师父，现世报和前世的业障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请师父开始。
哎，好好好。哎，师父最喜欢回答这种问题。啊，我告诉你们这些精彩的问题啊，哎呀，师父最喜欢回答。我告诉你们好吧，我先把道理讲给你们听，然后你们听不懂我就比喻一下，那你就明白。先讲道理，上辈子你做的恶，对不对啊？比方说你在30岁的时候，你曾经汽车压死过人，那么在今世的30岁的时候呢，你可能会被人家压死，听得懂吗？这就叫因果，那么因果果报，明白了吗？那么你说的今世的果报和现世的果报是怎么回事呢？台长告诉你们，前世的果报我们暂且不讲，先讲现世报。现世报一般在45岁到50岁之后，就是你今世的报应。如果你前世做了很多的功德，有很多的福德，在人间享受人间福报，一般是到45岁到50岁。为什么？其实就是人的一种更年期。当更年期一到，人的心格大变，退休了，什么都垮下来。这个时候你享受的，你就是1岁到45岁你当中做过的善事和恶事，这个是现世报，听得懂吗？然后你的前世如果有30岁、50岁，还有过很多的报应。那么会正好在你30岁的时候，你不但没有消掉，你正好在30岁的时候，你又做了一个新业，这个时候就要业障激活，你就得到一个大的现世报，明白了吗？我举个简单例子，有一个人，他的父亲啊，非常非常厉害。在我们海外，他的父亲是非常有钱的，那么人家给他算命，就说啊，你在几岁你会倒大霉？他根本不相信，他照样吃喝玩乐，乱投资，乱买股票。到了那一年的时候，结果他的父亲过世了，而且把财产全部捐掉，他就成了一个流浪汉。这就是人家验证现世报，从一个小开突然之间变成一个穷人。这就是为什么叫现世报，因为他的前世的福德到这个时候享尽了，而他今世又没有积福德，所以他才会现世报。
消除业障。
啊？又看图了？没看完的话怎么样？敢？你敢说？
现在花东北方吧，我叫他讲话。
你看见过你爷爷吗？
没看到。
没看到啊？现在脑子发傻了。我问你啊，你看见过一个头长长的、这里有胡子的有吗？跟你讲过话。
他
的
爷爷
是高。哎，这里有胡子的。
这是头长。
啊？
他这是。
你知道我问你晚上有人跟你讲话吗？你把话筒对着嘴巴一点。
没有
是吧？我告诉你啊，你在上个月有一天脚跟手有点抽筋，有吗？
没有。
我什么都说，他搞搞清楚。他妈妈知道吗？他抽过筋吗？脚？抽筋啊？啊？现在知道了吧？我告诉你，你记住了。你经常觉得自己好像像你跟妈妈就像一个小姑娘一样在你身边，对不对呀？你觉得你妈妈像你的孩子吗？脑子讲话。
我自己像一个小孩。
你自己想想，好，你现在很清楚了。你觉得你妈妈可爱吗？
我妈妈可爱。
你妈妈像不像你的好朋友啊，好好人啊，好亲戚啊？你觉得你妈妈像不像你过去的什么什么人啊？
过去的我不
知道。你照顾过她吗？你照顾过她没有啊？你觉得你过去照顾过她没有？
过去好的时候。
大家听到了吧？过去照顾过他。你觉得你妈妈像你的谁呀？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像你的孩子吗？还是像你的孙子啊？
对。
你讲话不要怕，台长在这里。
妈妈，
对，前世就是再过去，再过去，你做梦你有没有做到你妈妈是一个小孩子啊？
没有做梦。
我的妈！
做到小孩子我。
做到过吗？做到妈妈像小孩子一样吗？
没有做到。
没有做到是吧？好，我现在告诉你啊，你现在好好的照顾你妈妈，明白了吗？因为你妈妈对你很好，曾经你照顾了他很多，所以现在呢，他跑到你的爷爷呢，就是在你身上，明白吧？
哦。
爷爷在你身上，需要你很好的照顾你妈妈。你愿意不愿意照顾你妈妈？
好了就愿意。
好不好？
好了就愿意。
看见吗？他讲话声音已经苍老了，你们听到吗？看见吗？我告诉你啊，你觉得你看见过你的爷爷吗？
没看见过。
你觉得跟你经常会不会在你身上啊？
爷爷都没见到过。
像不像在你身上啊？你看见没看见一个？这里有胡子的，眼睛不大，头长长的。
他是我的父亲。
他是你父亲啊？他父亲还活着吗？
他父亲死了。
哦，那我搞错了，是他父亲在他身上，要命！现在大家知道了吧？我告诉你啊，他父亲不是他爷爷。好了，你父亲在你身上，你现在。跟你父亲有时候讲话吗？看到他吗？
没梦到他，现在。
梦到没有啊？
也梦到过。
梦到过，对不对？在你身上，对不对？
梦到过，但是后面又没梦到过了。
梦见过，但是后面没梦见过。你想不想看他？因为他天天在你身上，明白了吗？ 老妈妈，我老妈妈，我讲给你听啊，老妈妈，那你把话筒给他妈妈。
他就不会讲嘞。
你听我讲。他不会讲，他讲这么多，你知道他为什么会讲这么多话吗？他刚刚我一边在跟他在讲话的时候，我一边就在帮他治脑子呢。他现在脑子清楚的不得了。你讲句良心话，他平时有这么多话吗？
平时啊，有话就会磨死我了。
看见了吧？有话有话是你说的，他不说的。
我一说他不听的，我说话他就一点都不听。
他不说。我告诉你，
他就说你紧讲紧讲。
好了，老妈妈，我告诉你啊，把他爸爸好好操作掉是吧？
把他爸爸好好操作就是吧。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他爸爸脾气特别倔。
他脾气特别倔是？
他爸爸的脾气特别倔。
他爸爸脾气倔，我叫他也想个爸爸。
我告诉你，老妈妈，你欺负他爸爸。
啊？
你欺负他爸爸。
我欺负他爸爸。
你要是再不好好的改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我叫他爸爸到你身上来，离开他，他马上好了，你明天会跟他一样，话都不会讲。你想要不要？
好，要得。
要的。
我是这样算了，给他好了就行了。
他好了，那就到你身上来了啊。
他好了，你卢台长，你帮忙，到时候我怎么是动手他？
自己又不肯背，还要让儿子好。我就告诉你，给他念，先念87张小房子。
一次要念几千八十四啊？
87张小房子。
一天啊？
你们知道了吗？现在什么都不懂的人，真的是，哎。
那佛念84张了。
你看见吗？连他儿子都懂了。
是
啊。儿子现在他爸爸跑掉了，现在他爸爸在飘呢。我现在，你要是再跟我搞的话，我就让他上你身了，我不管了。你待会马上就神经兮兮的，我不骗你了。你要不要让大家看看你马上神经兮兮的样子啊？
我不要，我神经兮兮，哪个人照顾他，他照顾我。
他好了嘛，就他照顾你了呀。你们两个都神经兮兮的嘛，大家一对多好了。
好了，谢谢。
他吓坏了。念87张小房子去。怎么念法去问门口的秘书处，好吧？
好的好的。
好了，下去吧，下去吧。
谢谢
快点快点，大家看到吧？人的精神啊，真的是，哎，讲吧，讲吧讲吧。讲吧。
他是1955年
出生。讲为什么讲啊？精神，就是精神。听得懂吗？喂。
身体啊，有什么毛病？
脑子不好啊，神经受萎缩，所以他的手脚。都不大灵活了，你听懂吗？
啊，对。
鼓掌。鼓掌啊！鼓掌，鼓掌，鼓掌。对对对，我告诉你啊，在年轻的时候啊，有钓鱼啊，或者就是杀鱼啊，听不懂吗？看见了吗？我告诉你，我们就动杀业。我再三跟你们说，一个人不能有杀业，有杀业的话，现世报。因为现在末法时期，报应越来越快，所以绝对不能有杀业，明白了吗？那我问你，你现在还开始修没修啊？
修不修？
什么修？你我问你，就小房子你开始念了没念？念了多少张啊？
我都买不到，因为客人都照顾到他经常出院，我跑来跑去找半天半，送来送去我怎么真的很紧？
老妈妈送一边做饭一边还能念经啊？
是。
你一定要这么念的、啊。
你
不行的，妈妈你救不了他，他以后会变成，慢慢的年纪大了之后，他就整个就是像植物人一样。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你就照顾他一辈子吧。他现在的魂魄不齐，你知道吗？你有时候跟他讲话他懂，有时候讲话他根本像没听到一样，对不对呀、啊？
对对对，
是吧？
这怎么
样？注意啊，赶快放生啊！要放生来还债的。
肺部了。
肺部啊。
嗯。
右面下背这里，右下背。
下背吧。
右下背啊，这个地方啊有黑气，而且有点动，他的肺啊。有点穿孔啊，所以他气喘不过来。走路也不能走，而且他站起来走路的时候人有点斜的。
对对对对对对。
他睁不过他眼睛呀，放生呀。慢慢的啊，每天给他念78遍往生咒，还要给他念小房子，一共先念183。183。好了，好了，好了，没问题的。你最好能够慢慢放，放到一半去了，好吧？好吧。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啊，他现在大脑，我刚刚看他的图腾，他的大脑还是活的，也就是说他还在正常的运作，只不过有点萎缩，听得懂吗？哎，所以他还是小聪明，他都听得懂，小聪明的意思。
师傅，他的眼睛怎么样？看一下，看他的经络都
畅左眼，左眼的眼底呀、啊。看到了吧？大家看见了吗？左眼就是左眼，经常抽筋。现在明白了？太对了，今天晚上抽筋。台长不错，台长说的太对了。不错。老妈妈，赶快给他念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告诉你们，杀鱼的时候，鱼在港上跳，眼睛就这么跳。他的眼睛边上全是鱼，明白了吗？神经还受影响。我告诉你，他还有小便有，小便多啊，明白吗？对不对啊？好像他身上没的地方好。哎呦，咽气都很难咽的，哎呦，他的喉咙很麻烦的，哎呦，好了，话筒拿下来，他不讲话了，好了。
谢谢你们，
我已经给他刚刚看的时候能力加持了，老妈妈现在看见自己念小房子了，好了，那就下去吧。大家看看很恐怖，所以大家不要以为一个人还要追求这个追求那个，还要为一句话生气，你知道人值得不值得？实际上人生苦短，哪一天如果这些病魔落到你们的身上，你们就跟他们一样，所以赶紧要抓紧时间好好的休息啊。
1955年的羊，
1955年的羊。 告诉你啊，魂魄已经拉走很多了，基本上没救了，明白了吗？我告诉你，你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司马当活法医，赶紧给他念小房子，叫许大愿。全数就等于我遵守交通规则，我不闯红灯，那本来就应该呀。作为一个人，就不应该吃荤。全场是数学。我看看，你先让我看看他的阳寿有多少，好吧？如果有阳寿的话，他拼命的话还有希望；如果他没有阳寿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你别跟我讲，你准备跟他好好练小房子超度。啊，几几年属什么的？
1955年属羊。
现在几岁啊？59啊。他本来阳寿应该到70岁，现在已经折到63了。我可以告诉你，又折到这个关，如果这个关能够过，那么活到63还要靠他强狂放生来延寿。现在就是这样，还能活到63岁。但是现在这个情况，我看这个劫很大，59是个大劫，他不一定过得了，听得懂吗？啊？
那请问师傅，那现在需要多少张小房子？
给他念吧，先念。我看他现在念800张。许愿。
然后放进去要还要放几多少
张？3000。好吧。
这些许愿的愿望算不算在里
面？慢慢放吧，以后一万再念吧。
啊，感恩师傅。
1万条，600多现在一条都没放过啊。好了，那师傅可以现在保证他一点，今天你来看了，你许了这个愿了，我可以让他死得不痛苦，但是至于他能不能活下去，那么看他自己。我告诉你们，你们如果不好好修，师父只能这么帮助你，因为我让很多的人痛得不得了的时候，师父就求菩萨直接叫观世音菩萨让他不要痛，结果他真的没痛，就这么走掉了。这个已经是很好了，但是他的业障因为因果嘛，所以菩萨都不能动因果，所以千万不要造因啊，你们才不会有果的，听得懂吗？
观
世音菩萨，感恩南无卢军
衡佛菩萨，请卢大家帮我给我两个小
的，他
们刚毕业。几年属狗的？
一个呢？
一个是79年属羊的。
家里的业报，两个孩子。这个地方都是保命啊！
是啊，我还有我老公，我是多地方都是。
两个人当中，你先不要多讲。两个人当中，这个就是高那个那个，啊，好一点的，你边上那个更差一点。
是。
鼓掌好。我今天没人看，我就全部把它。他的这种业，我告诉你，不是新业，他是他的祖上缺德，祖上有杀业。
那是我娘家还是我婆子呢？
你是娘家还是婆家？你拿我来骂他的看一看。看见了吗？两个我帮他加持一下，两个是活的吧？看见了吗？我告诉你们，娘家还是婆家，你查一查呀，是婆家，就是你老公的家族里面有人有杀业。
那是，他爷爷是什么？
你就别问了，你就问问看他们家里有没有开过餐馆，养过鸡场，或者卖过什么鱼啊，或者做过这种沙业的。
因为我现在知道的没有这样。
没有这样是吧？有没有专门去送到这种海产品的地方，送这种地方，或者是专门抓老鼠的、猎蟑螂的这种，全部都算了。明白了吗？
没有，我的公公他是一个木子，他是90多岁家去世的，
是什么甲木匠？
他是有花木匠的门前。
做木工，好了，如果做木工的话，他可能就做棺材。
哦，做棺材肯定做了。
看见了没有？看见了吗？棺材已经造成了，而且我告诉你，他的业障是什么？帮人家背这个业，因为你们知道，过去也好，过去很多人就说没死，但是要陷害人，陷害这个人没死，先把他弄死。或者来不及把它装到棺材里，几步木木，比方说做一个棺材出来，打上棺材去，这个就是业。这种帮人家毁尸啊，帮人家说没死，让人家装进去啊，或者是一种无名尸啊装进去，对他的爷爷都是业障，所以遗留后代，听得懂吗？
但是我看我记得我的公公他心肠好，他不犯这个大业。
你知道吗？
我知道，因为他死的蛮有钱，他叫我。
我问你啊，他是无疾而终吗？
什么？
他是生病死的还是自然死的？
可能是自然死的。
你不要多问呗，搞都搞不清楚，跟你讲。
你知道？
好了，你说的好，晚上我叫他到你屋里来看。
哎呦，你先把这个把拿。
我现在讲给你听，老妈妈，你就好好念掉就可以了，明白吗？
啊。还有几分钟，请他直接去拿奖
金。我已经讲了1200张小房子。
行
了。刚刚说1100张是吧？啊，1100。
你辛苦
啊，你给。你跟我卖东西啊？好价好价。
那其实他们两个的本事也还是挺大的。啊，出口的是
黑的，黑的，出口的是黑色，还有一个是白色。好吧，老妈妈，我告诉你，老妈妈，半年之后，你等到台长明年来开法会的时候，你把你这个女儿带过来，我要叫她跟她正常的一模一样。
好的，
台
长，我们来一个一个听说我吗？
所以他一下子就讲话。但是呢，慢慢他就会念起来。你赶紧要帮他，我刚刚讲的礼佛要念，他不能去动人家的土，尤其一些古代的人或者过去亡人在后面埋个坟啊，这些都不能动。所以一动啊，很多人一拆迁房子，后面土一动就倒了。
哎，我跟你讲，还有他这辈子啊特别苦，从年轻的时候到现在，就是衰败不断。他是造庙的时候，那个不会讲话，是谁他？
我告诉你，就是造庙的时候，一个是动土，而且还有一个他自己当时，你别说他老实，有一些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
对对对。
我不想多讲，你都知道。鼓掌好。你们要听吗？听吗？啊，你们想听吗？我跟台长在一起，我天天听讲。刚刚不好了，现在我告诉你，你等等啊，请观世音菩萨饶恕他的罪。
谢谢。
好啦，你去看好了，我告诉你啊，不出一个月，恢复了很好了。你们记得吗？就是前几天一个坐轮椅的，在大马路上，他根本不能站起来，不能走路的，台长当场叫他站起来走路。你们看见他，我还一二一叫他吧。他昨天被蹦蹦跳跳的，连命都不要了。好好努力啊，好好努力啊！好了好了，还有啊，还有位法师啊。看什么？
看他的身体。
男的女的？
男的。
身上有灵性，听得懂吗？我知道他是谁，听得懂吗？你帮他念小房子吧，49章。
工作的。
很可怜，孩子有一点点自闭症，听得懂吗？好好努力啊！
他的婚姻呢？
马马虎虎啊，不是太好，人家欺负他。
但婚姻还能维持吗？
那个女人欺负他蛮厉害。
房子，那个房子有没有维持吗？
婚姻非常危险，而且他的命宫当中甚至有两次婚姻，听得懂了吗？他不会维持婚姻，你好好的念经，能够加持加持他，看看台长能够帮你的话，我可能才能让他维持一段时间。但是记住，台长也不能送他因果。明白了吗？能维持一段时间。可以的，让他穿起来都深一点，好吧？你让他多晒晒太阳吧。一个人年轻缺钙啊，年纪轻轻腰不好啊。 明白吗？还有经常咳嗽，听得懂吗？
那他的肠胃和肠胃有什么吗？
灵性在这一个地方到这个地方，不是大肠，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他这个地方经常会痛，咳嗽咳的就是会痛，明白了吗？你好好慢慢念吧，49章小小，好不好啊？我知道他是谁，好了。
好，感恩台长，感恩大家的支持。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卢台长师傅。我想问一下我的女儿，99年的兔子，到现在还不会说话，不能自理。
几岁了？
14岁多了。99年的兔子，肚子鼓得老大，不停的鼓，手不停的捏。
脸部还经常会抽动。
脸抽动，身上的到处的神经。
看见了吗？
对。
一个中年妇女，眼睛小小的。还有，她小时候也，你把她带到庙里去过。
嗯。
她做过一个不好的事情，也不知道动过什么不好的念头，嘴巴讲过不好的话。
他可能没说过话。
我告诉你，你小时候把他带到庙里去过没有？
去过。
从小出来就不会想他。
只会一点点。
好了，一点点的时候你把他带到庙里去求的，求的时候他讲的是应该讲话，不是心里。
哦。
我告诉你，被父母惩罚了，现在完全锁住他。
哦。
身上全被锁住，所以他就不能抽筋。
嗯，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告诉你，抽筋进来，我就这么转。
是，他总是这样。
看见了吗？
我在需要多少小房子？
现在不是需要了，现在要念礼佛了。
哦。
明白了吗？
明白。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他有时候经常会，他会打自己。有时候还会撞自己，明白吗？你把脾气就跟他妈妈撞自己一样，看见吗？看见了吗？我告诉你，惩罚很厉害的，我可以现在叫菩萨给他松绑，他马上就会恢复正常。我想就是，女儿就是说，但是过去了还会老疼。现在可以松掉开始了，叫他松吧。放松。放松。好。张总，看见了吗？看见了吗？好了，现在松了。一直可以充2-3个小时，好好的念小房子吧。我只不过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烟瘾，什么叫出恶事情，跑到庙里，跑到其他地方，造口业什么，全部要受到，不是不到，时候未到。好了。
需要多少个小房子？需要多少小房子？
送房子要多少个？何总。
1200元
一万，一万，一万块钱。
哎，谢谢。
好了，我们进入支付交换。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让我们再次以最热烈的